Dear brethren,
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各位参加这场全球领导人训练转播。我是达林乌克斯长老，我受指派主持这场会议。我们感谢总会会长团的第二资理迪特乌西铎会长的莅临，他将主领这场会议，并在最后对我们讲话。参与这次会议的还有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裴道潘会长、多马贝利长老、罗素纳尔逊长老、罗素裴勒长老、陶德克里斯多长老和尼尔安德森长老，七十元会长团的罗纳德罗兹本长老、总会女青年会长伊莲戴腾姐妹，以及总会初级会会长罗斯玛丽魏克森姐妹。我们唱开会诗歌第158首，用肩膀扛起巨轮，由华金姐妹指挥，科洛佛弟兄司琴，之后由犹他州西博士支联会在主教团服务过的贾纳弟兄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Father in heaven,
我非常感谢能有机会聚在一起，领受来自先知、先见、启示者的教导。我们感谢活在福音复兴的时期，让我们的教会成员可以得到来自您的神的指示。我们感谢 即将在今天教导我们，给予我们的忠告的人，祈求祝福他们，让我们有您的灵与他们同在，也让我们在聆听时能够得到同一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可以敞开自己的心扉，接受您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向前迈进，在从事您的施工时受到鼓励和启发，并爱我们所服务的人。我们要再次向您表达我们对救主耶稣基督的爱，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及赎罪牺牲，祈求您祝福我们在服务时能够一直记得他的榜样，让我们努力效法他的榜样来为人助服务。现在我们将这会议奉献给你，并再次提醒你获得灵感。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次全球领导人训练转播的对象是支联会和支会的圣职及辅助组织领袖，包括在世界各地的传道区。今天我们要谈两个主题。首先，几位不同的演讲者将思考我们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努力去做的事和做的原因。第二，我们要举行一个座谈会来讨论如何达成我们的目标。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贝利长老和克里斯多长老会先演讲，他们会讨论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如何为人生所有难题和挑战提供解决之道，以及有哪些方法可以让我们更有效率地运用福音的原则和圣约来祝福我们自己和别人。接着，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纳尔逊长老和潘会长会跟我们谈教义，这教义提供了我们在教会以及个人生活中所作所为的理由，而且特别与婚姻、子女、家庭以及圣职力量在家中的重要性有关。贝利长老、克里斯多长老，请。
高兴今天要谈的主题是透过实践耶稣基督的福音来解决人生的难题和挑战。我们历任的总会会长过去已给我们很大的希望，让我们知道能够在福音中获得这些挑战和难题的解决之道。我摘录了两篇演说，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思考他们的话。首先是宾塞甘会长在1980年4月的总会大会上说的，他说，让我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在福音中生活，遵守教会领袖的忠告，我们便会被祝福，能够避免世界的许多问题。主知道我们面对的挑战，如果我们遵守他的诫命，我们便会得到天上的智慧和祝福来解决之。弟兄姊妹们，我知道福音是真实的，它能解答和解决我们人生中面对的一切疑问和难题。现在这段话是泰弗·彭森会长对传教士说的。我向各位见证，我们拥有世界上一切难题的解决之道。我知道我们未来将往何处去，我们已经踏上旅程。主现在正透过一位神的先知指导他的事工，还有特别证人为我们的救主和主做这世界的神的神性做见证。在天父指导下，我们所做的这些事工绝对不会失败。有神先知的保证，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生活在生活中实践耶稣基督福音的这条道路已经清楚地为我们标示出来。克里斯多长老和我决定采用问答的方式提出三个问题，用这三个问题来说明如何透过服务 救赎和遵守圣约来实践福音。当然，由我提出问题，克里斯多长老来回答问题。这是简短的回答，希望各位能够进一步探讨，寻求更多的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服务。我们既有为人类同胞服务来实践福音，就像救主在世上传道时所做的那样。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世人对我们的看法以及我们的身份。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摩门教是基督徒吗？
是的。您说过，人生挑战的和问题的解决之道来自于福音，也来自于实践福音，也就是说要跟随基督的教导、诫命和榜样。我想我们借着这种基督般的行为和服务，就能为我们的基督信仰提出最好、最有说服力的说明和辩护。我知道有些人争论说我们不符合他们对正统基督信仰的定义，那么就让他们这样想吧。不过我们树立的榜样应该要让无人无法否认后期圣徒爱救主，后期圣徒努力效法救主，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我想我们是借着行为来体现这一点，就如救主所说的，凭着我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刚好坐在这么一个美好的智慧，这里正是这样的环境，有着这样的生活模式。我很快的举个例子，艾美有五个孩子，并且正怀着第六个孩子，她这次怀孕期间一直生病。蒂芬妮家里有很多小孩，可能比智慧里任何一个人都要多。不过蒂芬妮有时还是尽力把艾美的孩子带在身边一小段时间，好让艾美有时间多休息休养。这是个很简单的例子，要是把这些乘上几百几千倍，我想我们所认为的基督徒就该做到这样。
我想我应该给你打一个优等，谢谢你。
谢谢你。
下一个问题，提供服务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服务的重点在于外在的表现，我们所想的是能做什么来帮助别人，但不可否认的，这同时会对我们产生影响。我相信当我们发挥同理心和爱心时，其中有着某种力量会改变我们的想法。我想这也使我们有了更多的勇气和力量去处理我们自己的需求，这会淬炼我们，圣化我们。莫林罗姆义会长曾经说过，我们要记住，服务不仅是我们为了上天堂而做的事，服务就是天堂的生活方式。您晓得，这是神的生活方式，是我们在天堂要做的事。当然，基督亲自来到世上，不是为了获得施助，而是去施助。我在想，我进来之前画记了阿尔玛书第34章里面记载的艾缪莱克说的话。他谈到，在做了祈祷以及我们崇拜和生活时该做的其他事之后，他说，你们做了所有这些事后，若不帮助贫困的人和无依庇体的人，不探视患病受苦的人，有财物却不分给有需要的人，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做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看哪，你们的祷告也是枉然的，对你们毫无益处，你们就像否认信仰的伪善者一样。顺便提一下，我想我们所提供的最好服务应该是在家里，这是最需要经常且持之以恒服务的地方。
我们来谈谈这单元的第三个问题。其他宗教信仰人士可能和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我们是否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以与他们一起从事基督般的服务？
我想这样的合作很自然就会发生。我们不一定要在所有教义的要点上都意见一致才能够和别人合作一起工作。我自己的经验是，透过这类的合作关系，我成了更好的人。我有很多机会在我居住过的美国境内和境外不同地方， 与其他的团体、其他信仰的人一起工作。我猜想有时候也包括毫无信仰的人，这些人全都是真诚良善的人。正如我说过的，这让我变成了更好的人。教会组织很适宜提供团体服务，我们的定额组织会和所有组织确实都能帮助我们准备好发挥带头作用。有时候我们也会加入别人的工作。如你所知，我们不止在地方上有很多这里的经验，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之间也是如此。我们曾和天主教徒、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回教徒以及一些非宗教性质的民间团体和个人合作。如我刚刚说的，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发生，而这确实是因为我们从事基督般的服务，并且借着实践福音来跟随基督。
我们进行下一个单元，救援。我们实践福音时要救援他人，满足他们属灵属世的需求。同样的，救主也为此树立榜样。第一个问题是，救援工作何以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
我们又再次谈到福音提供了克服人生挑战的方法，也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在我看来，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耶稣基督的救赎力量。我们仰赖他的恩典来克服罪、克服痛苦，甚至克服死亡。我相信我们在生活中实践福音，其中的一环就是参与他的救赎事工。这表示不论是个人、父母、定额组、知会、智联会都要参与。我们的工作是要救赎世人，协助耶稣基督救赎世人，不只满足他们属灵的需求，也满足他们属世上的需求。我想这些都是救援的一环。比方说，我们在指导手册上谈到的主教仓库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主教仓库汇集了教会成员的善意、才能、时间和资源，其中包含了教会成员在这项救赎事工上所愿意捐献、付出和协助的一切。我想这是服务的最高表现。而孟新会长有很好的理由呼吁我们持续这么做。您晓得，我们每星期四在圣殿的会议中，最后都要报告我们前一周的活动，似乎没有一次不是如此。他除了履行总会长分内的应做的事之外，都会提到个人的援助和施助和救援工作。他到安养院探望人，给人祝福，参加葬礼。他认识的人感到孤单，他就打电话给对方。我们参与主的救赎事工，以此为我们生活的核心。我想孟新会长所做的一切就为此提供了绝佳的例证，阐明了其中的真理。
我们来试着谈圣职定额组在这救援工作上扮演的什么角色。
我认为定额组扮演着核心角色，也是领导的角色。当然，定额组会长拥有权要，他们和他们的资历都被赋予能力，要一起建立定额组里的弟兄情谊。他们要主动关心定额组里的所有成员和他们的家人，让这些人能多方参与融入，不论这些人活跃与否，并且要在福音圣约中巩固他们。我再说一次，要帮助他们了解福音在生活中能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协助他们克服挑战。我不知道，对我而言，这种救援代表了圣职誓约和圣约的意义。广大圣职和借由圣职执行的教义，正是救援事工的核心所在。你经常教导关于定额组在救援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你今天想针对此谈谈吗？
我爱那些长老定额组和大祭司小组担任领袖的人，他们领导定额组，而定额组就是需要 有人领导。我们在会众中往往没有给予他们适当的地位，好让会众了解他们在领导上所担任的重要角色。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加了解这些人在推动天父国度的救援事工上所付出的努力。我希望他们以后的任期能够比现在久一些。
我同意。我顺便要说，第二组所做的事，我再说一次，其实就是让人们更了解福音，并且运用福音来克服人生的挑战。
好了，这个阶段的最后一个问题，针对不活跃的成员所做的救援工作，以及传教士对非成员所提供的主动关怀，这两者是否有相似之处？
我很高兴把这两件事连接起来，因为我认为这其实是同一件事。其中之一是要努力去帮助那些曾经生活在福音中的人，带领他们重新归向救主；另一部分则是带领人们初次归向基督。然而，两者终究是同样的事工。顺便提一下，我们确实不是要告诉人们说，来吧，你的人生要重新来过。在某些情况下是这样没错，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表达的是保留你所拥有的，也就是您多年来积累的一切美好事物，那是你现在生活的一部分，其他的部分就由我们来为你增添，我们会用这些弥足你不足的部分。
我们进行最后一个部分，遵守我们与神订立的圣约。我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增添我们的能力来面对克服人生的挑战，圣殿和圣殿圣约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克服挑战方面，我要说圣殿和圣殿圣约是实践基督福音的最高表现。我所告诉人们的是，圣殿及其教义所带来的祝福之一，就是提供我们永恒的眼光和见解。我们去圣殿时，会将所有的烦恼、问题、事情和挂虑留在门外。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所有这些依然存在。我们必须再度面对这些未曾改变的一切，但是我们自己改变了。我想我们因此有了更多的灵性力量和能力，并且对人生和人生的意义有了更正确真实的见解。也许一些严重的问题看来似乎不再那么严重，原来我们认为不太严重的小问题反而应该更妥善处理，以免将来变成大问题。另一件事，那些圣约伴随着神圣的力量，教义和圣约记载神性力量会显示于麦基洗德圣职的教义。我想这特别指的是圣殿教义，这可能有其他含义，但我相信其中一项含义是说，我们建立和遵守圣殿圣约的时候，属神的影响力，也就是神的力量会留着我们。因此圣殿是更新之地，是启示之地，唯有我们准备好才能真正实现圣殿存在的目的。人们有时候会批评我们圣殿崇拜，说它太过神秘，但教会对进入圣殿设限并不是要故作神秘，而是为了确定进去圣殿人都应做好准备。我们真的需要准备好才能订立和遵守圣殿圣约，这些圣约极为神圣。
好，在达到真正的归信上，圣约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认为圣约是门徒应该遵循的道路，所有这些圣约的核心是服从，甚至包括牺牲和献纳，总而言之就是服从。我认为假以时日，服从会让人从自然人转为圣徒。我相信没有其他方法，也没有其他途径可以促成此事。我想一个人若是了解到自己的有了神所给予的有别于他人的个人应许，那么那个人的信心会大为增加。我们每个人都是个别的，一个一个的订立圣约。几年前我在一份法文报纸上读过一篇文章，谈到我们为以事者做的事工，谈到摩尔门教徒所做的事情是拍摄一卷又一卷的微卷，然后把那些扔进水里再拿出来，就是其中所有的人都受洗了。我心想这样我们可以节省多么时间呢、啊？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的做法并非如此，因为这些圣约是个别定义的，神给我们的应许和我们对神的承诺是一对一个别的给予的。对我来说这会激发信心，有了他的应许，知道他不会说谎，也知道他会实现。我认为这有助于我们面前当前的环境 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知道最终的结果。
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是，实际去遵守圣约是什么意思？
我记得有位总会领袖曾说，我们到圣殿订立圣约，回家遵守圣约。对我来说，遵守圣约主要是在家中进行，在婚姻和家庭中实际去做。不过我们一直在讨论如何运用福音，以服从的态度来救援、服务和施助。我认为做到这些事就是遵守圣约。我要特别提到借由圣餐所促成的一种持续的悔改。如果我们每周都能在星期日之前妥善处理一切需要解决、悔改、认罪和处理的事，借此做好准备，然后再去参加圣餐聚会，领受那些代表主的赎罪的象征物，这些象征物已借着圣职力量祝福过，那么我想我们不仅是重新立约，也是再次接受所应许的罪的赦免，并且获得圣灵作为人生的向导，这就是遵守圣约。
可以请您为我们所说的事情做见证吗？
谢谢。福音确实提供了解答和解决之道，我们谈到了关于服务、施助、教义和遵守圣约。假以时日，这确实能使我们转变，使我们更有能力去处理种种问题。正如您所引述的，我想那应该是甘会长的话，这确实能帮助我们防范和避免人生的许多问题和挑战，并且运用来自上天的帮助。我认为关键在于圣灵的恩赐，我们拥有这项祝福，也就是经常拥有这样的指引、帮助、安慰，以及借由圣灵而来的恩赐来帮助我们度过人生的各种境遇。这是我们实践福音时的良师，也是我们的向导和安慰。我见证圣灵及其力量是真实的，主耶稣基督和他救赎的力量是真实的，神我们的天父爱我们，他已透过福音为我们预备道路，他确实是我们慈爱的父亲，他活着，我为以上所有的事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要在克里斯多长老之后加上我的见证，福音已经复兴，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他是教会的元首，在我们负责去做事工上引导、指引、指导我们。现在是圆满时代的福音期，他已赐给我们道路、生命的真理，让我们去遵循。我郑重见证，神带领、指导、指引我们，赐给我们人生一切问题和挑战的解决之道。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你们在主的事工中所付出的信心和奉献，我们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深怀感激。在教会里，我们强调婚姻、子女和家庭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我们深知教义，身为教会的领袖，我们知道敌对者不停地将攻击的重点瞄准家庭。过去的50年里，全世界几乎每个国家的生育率都在降低，人们拖延到年岁较长时才结婚，家庭的规模也在缩小当中，连教会里也不例外。我们身负捍卫家庭的重任，实在是任重道远。 世上的潮流贬低家庭的重要性，令人难过的是，有许多人亵渎滥用神圣的生育能力，婚姻中的亲密关系在本质上有其神圣的设计，如今却受到色情的沾污。色情会使人成瘾，令人败坏，并且残害身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正在敌人环伺的处境下教养儿女，教会成员的家必须成为我们信仰的庇护所，让每一位身处其中的人能够免于世上的罪恶所侵害。我们的妻夫子需要我们按照他的真理生活，请务必教导成员，婚姻是神所制定，婚姻乃是建构在教义之上，并且具有永恒的重要性。主已经教导，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圣经文提出三次警告，指出如果某些条件在主复临前尚未就绪，那么全地必完全荒废。其中每一次警告都与一种条件有关，那就是人类家庭尚未接受圣殿印证教义。如果没有这些超生的教义，就无法实现创造的目的。神的事工和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是我们身为教会领袖一切作为的基础。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定额组于1995年发表了历史性的声明，也就是家庭致全世界文告。除此之外，前两次的全球领导人训练转播也是与家庭有关。2006年2月是支持家庭，2008年是2月是培养正义的后代。去年我们发行了指导手册第二册管理教会，大家都知道这本手册的第一章就是教导有关家庭的神圣本质。当你在教导和给予成员忠告时，请务必使用这些绝佳的资源。请教导你们的成员，家庭关系始于丈夫对妻子的爱，以及妻子对丈夫的爱。婚姻使得两个极为不同且又不完美的人在一起。夫妻在面对彼此的不完美之处时，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要有耐心和幽默感。彼此要随时准备好说，对不起，请原谅我，同时也都要当使人和睦的人。每个人的不完美之处，无一不是改变的契机，这契机就是悔改。不论在任何年龄，悔改都能带来必要的进步，引发内心巨大的变化，使你培养对神和对邻人的爱，特别是对那位与你结离的伙伴。悔改包括了宽恕，而宽恕则是一项诫命。主说，我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是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若是完全的悔改，你甚至会宽恕自己。夫妻之间固然会有意见上的不同，然而在婚姻中，彼此的目的绝对不是要在争执中获胜，而是要建立充满爱的永恒关系。早晚的祈祷和每日的经文研读会圣化婚姻，谨慎地规划财务，避免负债，量入为出的生活，以及心甘情愿地遵守主的十一奉献律法，则能使婚姻稳固。若是把一天中最宝贵的时间用来共处，就能为婚姻注入活力。若承诺彼此一定要使婚姻幸福，那么婚姻就能获得保护。请提醒所有已婚的圣职持有人，他们最重要的职责是要照顾妻子。他们的妻子 让他们能有资格获得至高的祝福。一旦儿女长大离家，丈夫和妻子就能与彼此共享生活，而这段时间是可以成为生命中美好又快乐的时期。要教导你们的成员，夫妻要共同的努力才能善尽亲职，为人父亲的要运用光与爱来领导家人，绝不可有任何一丝的不正义。为人母亲的则是要发自本能地敏锐观察，提供灵感以及教养子女。父母要一同遵守主的诫命，教导他们的儿女福音。耶稣要孩子们到他这里来归向他，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父母在教会的协助下有责任要遵从这项教训。另外，家庭与教会扮演着息息相关的角色，可在指导手册第二册第一章第四节找到这方面的教导，并从中获益。弟兄姐妹们，我对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深怀感激。这世界正因不道德、罪恶和不幸而暗淡不明，福音则为我们提供了光来引导我们。福音教导我们要爱神所有的儿女，这些神的儿女之中，有些人正因目前未能完全理解的性别议题或其他问题而深陷饱受煎熬。我们要协助和鼓励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然而我们当然也不会纵容有罪的行为。耶稣了解他永恒之父的旨意，父已宣告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耶稣基督的赎罪促使父所有的目的得以实现。感谢有了赎罪，使得所有曾活在世上的人都能享有不死。感谢有了赎罪，使得所有人都有可能享有永生的资格，与我们的天父在一起。若要符合资格，就要培养信心、悔改、受洗、接受圣灵和持守到底。而所谓的持守到底，则包括了圣殿恩道门和其中的印证教义。主这样教导他的先知，在高荣荣耀中有三层天或等级，为了得到最高层，人必须进入圣职的这体制，以及婚姻的新永约。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得不到。神的幸福计划是完美无瑕的。当我们在家中、定额组、议会和课堂上教导幸福计划时，我们就是在造福世人，使他们能在今生和来生享有爱、希望、平安和喜乐。这是我的宣告，我同时也要向你们表示爱和感谢。现在我们深感荣幸，将要由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裴道潘会长来教导我们，我们都将因他的教导而蒙福。神活着，耶稣是基督，这是他的教会，今日由多马孟孙会长所领导，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t's good to be here and to have you here.
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与你们一同参与这个节目的播出。这项讯息将转配到全世界。我以极为恳切的心情，祈求圣灵的力量能与我同在。当初汇集教义和圣约的内容时，是由年仅二十几岁的先知约瑟·斯密把启示集结在一起。当时神赐予了一项启示，作为这部经文的序言，也就是现在教义和圣约的第一篇。然而神赐予这篇启示的时间 圆满于这部经文中大部分的启示。在这篇启示中，有一段话改变了本教会的事工，甚至可以说永远改变了所有信仰基督的教会的事工。这段话是使每个人得以奉主神及世界救主的名说话，把圣职的权柄授予每位配称的男子，以逐渐建立一个教会。这做法看起来似乎很轻率且危险，然而事情本 就应该是这样。因此，当我们看着你们这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我们毫无担心教会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将会有一小群人和弟兄归信和受洗，甚至将会完全的授予这些弟兄。每一位长老所持有的圣职与总会会长的同等，也跟身为使徒的我同等，差别在于持有的职位。然而圣职并 不是一次只分派分送一些，而是一次全部授予。执行案例圣职的教义时，是先授予圣职，然后再授予职位。所以一位18岁正准备要去传教的年轻男子接受这项教义时，执行教义的人首先会说，我们授予你麦基洗德圣职，并且安立你到该圣职中长老的职位。这圣职还有其他的名称，按照神的至圣体制的圣职，和按照神子体制的神圣圣职。圣职是这世上最伟大的力量能力，借着圣职能力，大地和浩瀚宇宙中的其他万物才得以受造。这一切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每位父亲都可以是或者应该是持有圣职职位的人，也就是说他要持有圣职，并且在正义中主领他的家庭。由于姐妹们并不持有圣职，因而无法像弟兄们一样持有圣职职位，因此外界有时会谴责我们对姐妹不友善。但是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是否能够超生，仰赖于我们身旁的姐妹，她们是我们的妻子，也是我们孩子的母亲。没有任何一个圣职持有人可以用任何方式贬低或矮化其妻子的价值及能力。当我听到有人说姐妹不如弟兄时，我希望这些人能够细查每位配称的圣职持有人的内心，去了解他们是如何用一种前进的态度来看待他们的妻子、孩子的母亲。虽然谈不上是崇拜，但也算是某种形式的崇拜，那是一种对终身伴侣所怀有的敬重，因为这位伴侣最终会使得圣职持有人得获益超生。本教会在组织上相当务实，我们不受限于让单一的高级教会首长、祭司、牧师拥有权柄来管理会众，而是按照教义跟圣约中所说的，使每个人得以奉主神及世界救主的名说话。我们谨慎地订立标准来决定何谓配称，使得每个准备要接受圣职的男子必须舍去许多其他人生活中享有的事物。这每一项标准都能保护圣职持有人及其家人。 主赐下智慧语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茶、咖啡、酒、烟草以及这一类的物质所能带来的危害。然而，早期的弟兄们仍然服从先知所说的话。因此，如果要准备接受案例，时有甚至，就必须以服从的态度接受这一个事实，就是必须遵从既有的标准。对于身为丈夫和父亲的人而言，在生活中奉行福音并以身作则的教导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教会中有项责任是很久不变的，我们召唤某人担任支联会会长、主教或其他主领职员时，对那人持有的权柄应当表示敬重。然而，这些召唤的任期是有限的。支联会会长或主教终有一天会卸任，但是不会有人从长老的职位卸任，也不会有人从大祭司和七十员的职位卸任，甚至只有人持有各职位中的权柄，而主领家庭和担任父亲的荣耀是永恒的。这一点让我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感到很放心。如今我和那人已经结婚65年，我曾以为这终有一天会结束，但是我后来了解到福音是真实的，这一切不会有结束的一天。一直以来，我始终都谨慎地以敬重和前进对待我的妻子，这都是她理应得到的。她所做的是每位女子在今生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事，也就是奉行福音，成为一位配称的圣职持有人的妻子，并且担任其孩子的母亲。在组织教会的同时，圣职复兴了。首先是亚伦圣职，接着是麦基洗德圣职。神并没有给先知一张蓝图，让他可以照本宣科一次到位，而是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是当教会在这个圆满时代完整的组织起来时，其中所有的一切都已复兴了。教会正迅速地成长着，我们在脑海中看见你们这些广布于世界各地的会众正在聆听本节目。凭借着翻译的祝福，我们得以用你们的言语说话。我如果想要以完美流利的语言向所有世人讲说话，只能透过这种方式，光是用英语表达就已经够吃力了。然而我们知道，我们所说的话已经以同等对应的字词翻译成其他语言。更重要的是，这些话语伴有能力、圣灵和心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执行教义，然而有一两项教义与此有些些微的差异。有趣的是，其中一项是洗礼，这项教育的祷告词是我奉父子和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在执行某些圣殿教义时所说的话也是与此相同。所以神已经赐予一切可赐予的事物，到了适当的时候，我们会认识在天上的父，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他关心顾念我们，因此他在我们幸福的时候为我们感到欢心。我确信他在我们悖逆和犯错的时候为我们流泪。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儿女并且持有了圣职，而这两件事在我们的生活中合而为一时，我们就会了解耶稣基督圆满福音的真意，我们会真正认识他。他是基督，神的儿子，父的独生子， 他完成了赎罪，让我们得以借着赎罪抹除一生所犯下的过错，并且在审判日那天纯洁无瑕地站在父面前。有件事情相当有趣，那就是全世界每个人得以奉主神及世界救主的名说话。你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当中有一两个人可以说许多不同的语言。我认识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中有一两位仿佛能够吸收多种语言。就以雅各·杰格为例，我曾与他一起拜访中国和其他地方，他仿佛一下飞机深吸一口气就能说出当地的语言，并且还说得相当流利。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让在许多方面比我们优秀的人在当地领导教会。由于他们有着来自天上的能力，所以他们能够胜任且圆满地履行职责。全能之神的臂膀看顾着这些人，这些人知道耶稣基督，也就是父的独生子，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全都是他的仆人，也是他的儿女。当我走过生命的过程，犯了一些错误，能够了解到这一点，让我深感慰藉。我曾说过，我希望不要再犯比上次更严重的错误，并且我希望下次不会再犯错。我不认为自己有可能做到这两件事情。我们都会犯错，当我们回顾过往的人生，不仅会想现在是接近生命终了的时候，我做了多少准备来面对审判。我并不为此担心，因为我已经悔改了，并且在生活中奉行福音，谨守住主所提供的伟大赎罪。身为圣职持有人，我们接受每一项临到我们身上的召唤，从事每一项临到我们身上的服务。这其中最重要的召唤及服务，就是在我们的家中。教会过去几任的总会会长都深知敌对者的手段，因此他们教导和宣讲的内容都着重在家庭与家人。我们在本次会议中也同样这么做。教会是由家庭所组成，我们会谈到教会组织以及我们所有多少个支会和支联会，但这些都是暂时且附带的。然而当谈到我们拥有多少个家庭时，就能看出教会实际的成长。现在我想以见证来结束这次的演讲。我年岁已高，也曾游走各地，遍访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累计了250万英里的里程。其中有好几个国家我已经拜访过数十次。我了解到我们是神的儿女，也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当我们以领袖的身份拜访你们这些在辅助组织、圣职组织和支联会担任领袖的人时，我们是怀着热切的祈祷和知识而来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活着，耶稣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父的独生子，我们是他的代理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奉他的名去做的。我们身为他的代理人，不论是以使徒的身份管理教会，或是以主教的身份领导智慧，或是担任长老定额组会长团资理，都比不上担任持有圣职、生活配称的父亲和丈夫来的重要，因为这是在今生获得幸福和伟大成就的来源。
Happiness 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 in mortality. I know that God.
我知道神活着。耶稣是基督。我认识主。这是他的教会。他的手正引领着教会，也引领着每一位配称的圣职持有人，每一位妻子及母亲，甚至小孩。他是神的儿子，以慈爱的手看顾着这些人。 我要为他做见证，也为父做见证。我的见证是真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谢谢您，潘会长。
Thank you.
谢谢这几位总会弟兄。弟兄姐妹们，进行第二场会议以前，我们邀请大家站起来，在原地活动一下筋骨。
Please be seated.
请各位就坐。座谈会的成员已经准备好，讲台上的人也已坐到观众席里了。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培勒长老现在带领座谈会，讨论有哪些方法可以让教会协助成员继续不断的归信，在各方面造福成员，包括如何巩固圣职定额组和指导手册中的其他指示。参与的有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培勒长老、安德森长老、七十元的资深会长罗斯本长老、总会女青年会长戴腾姐妹，以及总会初级会会长魏克森姐妹。培勒长老，
Thank you, Elder Oaks.
谢谢乌克斯长老，我们很感激能够参与这次领导人转播，也很感谢能够接受到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的指示。正如乌克斯长老所说，我们的小组将讨论可以用哪些方法来遵从指导手册第二册第三章中所概述的领导原则，以及第四章有关议会的部分所提到的领导原则。主在教义和圣约中给了我们一个模式，我把它读出来。现在看啊，我给你们一条诫命，你们聚在一起时要互相教导和启发，好使你们知道如何行事和指导我的教会，以及如何遵行我给你们的律法诫命的各点。我们要讨论如何实践在这场会议中接受到的指示，特别是如何施助家庭，巩固麦基启德圣职持有人，以及如何协助青少年再度活跃，彼此巩固。我们知道在这艰难的时代里，教会成员正面临着生活实际的挑战。当人们终其一生日复一日的归信福音，使得个人和家庭日益忠信时，教会就会不断成长。这需要恒久不断的努力，但也是一项祝福。只要我们能够彼此拯救，互相帮助，特别是用一次一个人的方式。魏克森姐妹，你谈到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一些初级会领袖拜访一个需要协助的家庭，你能够跟我们分享吗？
这情况正在发生，在世界各地发生。初级会会长团趁着机会去儿童家里，和他们的家人交谈。我们来看看瓜地拉妈的情形。
在施助家庭时，要先去爱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并关心他们，想办法了解他们的需要。
史蒂芬妮，法斯克斯家的孩子情况如何？那些孩子很想去初级会，但因为父母亲的缘故都没办法去。
pero muchas veces el motivo por lo que no lo hacen es por sus padres, ¿verdad?
These leaders understood.
领袖们都了解，这些儿童和青少年能够对自己的家庭产生有利的影响。领袖们寻求圣灵的指引，并商量讨论后，决定在那个星期去探访法斯克斯家庭。领袖们注意到，那些能够去教会的孩子都得到了属灵的经验。
Cindy， 你的妈妈说你都很早起床去教会，为什么你喜欢去教会？
因为我喜欢多学习神的话，也喜欢和别的小孩在一起。
你呢？尼勒芬？
我喜欢读经文，有时候我还要上让我去祷告，我就为我的家庭和每个人祈祷。
法斯克姐妹，知道你的孩子都去教会，你有什么感想？
我很高兴，他们起床后，他们会说：“妈妈，我们去教会吧。”我但愿我自己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可是我的丈夫病了，他需要我照顾。
如果你尽力去做并为他祈祷，他就能够去教会，天父也会祝福你们两人，赐给你们所需要的力量。
Working with the bishopric,
智慧领袖和主教团一起合作，策划各种方法来造福那些孩子，并巩固他们的家庭。借着受灵启发的一个初级会活动，孩子们感受到了智慧里其他成员的爱和友谊。
今天那些孩子和其他孩子有了互动，这正是我们希望的，这样他们就能在教会里交到朋友。
As the Spirit touched,
圣灵感动了那些孩子的内心，他们向父母寻求指引，而父母们也因此获得力量，回到了教会。我们从指导手册中学到，家庭是神所制定的，是今生和永恒中最重要的单位。
贵格森姐妹，那是个非常好的例子。现在我们来谈谈从这个例子里面学到什么。
你们是不是感受到了那家庭里的灵性？就像阿尔孙长老今天稍早教导我们的，家庭是信心的殿堂。那些家庭成员打从心底知道福音是真实的，他们只需要一位初级会会长团成员去探访，让那些孩子与父母维系在一起，使得那个家庭巩固。
还有那些小孩的能力和他们在初级会与人互动，因此即使是小孩也能够参与这个重要的工作，协助其他人在教会中活跃起来。罗斯本长老，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的？
那些孩子的灵性令我深受感动。我在那一小段影片中看到，那些孩子帮助他们的父母回到教会的。这些孩子能够帮助父母回到教会，是因为他们喜欢参加初级会的活动，喜欢在星期天去教会，即使他们的父母无法前去也一样。
魏克森姐妹，影片中的例子，那些孩子都在学习，他们在学什么？
我也有同感，因为他们充分参与初级会，因而获得对摩尔门经的见证，也感受到了祈祷的力量，然后他们把这些带回到家里。
这都跟归信有关。他们说他们喜欢读摩尔门经，也喜欢祈祷。人们在归信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巩固他们周遭的其他的人。
所以戴腾姐妹，这件事跟在世界各地观看这次转播的人有什么关联呢？
罗斯本长老，我一直在想，有一节经文说小孩子要带领他们，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这些平凡的事情让世界各地的领袖们他所做的事情有了非凡的成果。我在巴西认识一些女青年领袖，他们策划追求卓越的活动时特别想到了一位母亲，那位母亲不是本教会的成员。当那位母亲的女儿在聚会中见证的时候，这位母亲的心受到了感动，而他们母女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密切了。在那之后，这个家庭就获得了巩固，这就是在世界各地在发生的情形。
我只想补充一下，有时候我们这些领袖急切地想要帮助孩子，于是会试着去找他们的父母，在这里却不是这样。这使人想到教会里用了50年的那句美好的话，指导手册里说，家庭是过正义生活的基石，没有任何方式能取代其其位，或是能达成其重要功能。这些睿智的初级会领袖了解，只要吸引住孩子，影响他们并非解决之道，他们必须进到孩子家里，因为家庭会成为正义与良善持久存在的场所。
这些女青年领袖也知道，只要能巩固那份母女间的永恒关系，那个家庭就能够获得巩固。
我们在影片里也目睹了一件事，非常重要，它成了知会议会上的议题。他们回来后谈论看到的情况，大家想想，初级会会长团的一位成员特别谈起某个家庭时所产生的力量，他们决定出去试着影响法斯克斯家庭的生活。大家想想，这会怎样影响到长老定额组、大祭司小组或任何脚步活跃或有困难的人。我们在一起时谈论某个人的需要和我们能做哪些事情。罗斯本长老，我想你要跟我们分享一个与麦基奇德圣职有关的经验。
谢谢贝勒长老，我对下一个单元感到兴奋，因为我们今天听到许多事，相信我们所接受的指示以及劝告。我特别喜欢贝利长老和克里斯多长老的所谈，有关圣职及定额组的重要，当然还有潘会长，他一生中所谈论的主题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家庭和家人以及圣职中的能力，这一切都涵盖在我们要看的这个来自不列颠的岛的故事。
格兰弟兄长久以来都不活跃，就我所知大约20年了。
我不活跃是因为我错误的原因，我不活跃很久了。
我开始帮助奇斯拜访他和他的家人，来帮助他们回来。那时祭司是个祭司，因此我们首先帮助他接受麦基洗的圣职。他一接受这项圣职，就蒙召唤担任长老定额组会长团的第二资理，我能够真正的帮助他，鼓励他。约翰，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我想要一个祝福。
我们说出他的全名，借着麦基洗德圣职的权柄印证所做的高抹，然后依照圣灵的指示给他祝福。
能够给人祝福是一项殊荣，去奉耶稣基督的名行事，做他的事工。
他一接收到麦基洗德圣职，我们就设定目标，要他接受个人恩道门并接受印证。他参加了圣职圣殿准备课程，他一拿到圣殿推荐书，我们就去做 洗礼教义。
他帮助我做准备，他打电话给圣殿，为我们约好了时间。
因此我能协助他做好准备，并在他接受恩道门时给予支持和指引。后来我还看到他和妻子印证为家庭。
那里如此宁静和祥和， 不像世上任何的地方。我想着这里是从世界到天堂的半路上。自从我开始回到教会后，我们一家亲近了许多。我绝不会再停止去教会了，在我有生之年我都要去教会。
我觉得好得意，但这不是自负。天父喜悦我做的事，他喜悦我帮助他们，鼓励他们，支持他们。
我们从那个长老定额组会长团的经验中学习到什么？
首先，贝勒长老，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班布雷克伯是长老定额组的会长，他去关怀吃住一位定额组成员，然后又和智慧中定额组的其他人一起帮助一个家庭去圣殿接受教义，订立圣约。这是一件多么有力的榜样。
我想在看到一个这样的例子后，我们应该自问，天父还有多少孩子，包括男人女人甚至小孩，只要给予那种关心就会有那样的结果。
我听过孟欣会长在教导我们时有许多次提到，人生最大的感动之一是知道主派遣你去回答另一个人的祈祷。你知道我们今天所住的世界上有多少人正在祈求能找到解决办法，祈求能有希望，他们也许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寻找教会或正想回来。但是我们看到这位长老定额组会长渴望去关心帮助一个家庭，这真是孟欣会长一而再再而三教导我们要去做的事。
这正是总会弟兄们在前一段转播中所强调的，他们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说明我们如何帮助天父更多的孩子在生活中可以达到这样的成果。威克森姐妹，
这影片中我最喜欢的部分是那位家庭教师教那位姐妹的丈夫如何为那位姐妹做祝福。那两位家庭教导教师也可以直接给她祝福，但做妻子的最爱的莫过于让丈夫按手在自己头上，因此家庭教师从旁指导她完成那件事，让她有那次的机会。
谢谢罗斯本长老。潘会长经常教导有一位长老的经验，可以请你和世界各地的人分享吗？就是有人请他给予祝福，但他却没做，请你解释。
像刚才我们看到的情形，潘会长在协助一个先前较不活跃的父亲时，有人要求一个祝福，他们本来请潘会长做，但潘会长转向那位父亲说，你知道怎么做，要是你有不知道的地方我会协助你。然后潘会长协助了他了解，就像我们所见到的，这位长老定额组会长像那位弟兄讲的那样，你要这样做祝福，他也这样做。潘会长总是说，我非常感谢自己没有妨碍一位配正的父亲给丈夫给予这个祝福。
非常好的例子，安德森长老。至于那位不活跃的成员，也许是那位父亲或麦基奇的圣职领袖长久以来第一次给的祝福，甚至可能是他生平的第一次。
我曾有过这样的经验，我曾帮助一个已经加入教会十年从未给过祝福的弟兄。潘会长刚刚引述的一段经文，每个人都可以奉神的名说话，后面那一段经文是信心得以在世上增加。我所经历的结果是丰盛的信心进入那个给予祝福之人的心中。
因此我们每个在世界各地参与这场会议的人都可以想一想，有哪些美好的弟兄已经很久没给人祝福了？也许我们可以运用刚才从十二使徒那里所学习到的原则去关心和教导他们。
容我再补充一件我觉得很重要的事，这也是贝利长老所强调的。他说，可能的话，我们要提升长老定额组会长大祭司小组领袖的角色， 好让主教及主教团成员能去处理他们分内的责任。我认为他是在说，可能的话，他们担任召唤的时间应该久一些，而不只是几个月或甚至是一两年。长老定额组会长及大祭司小组领袖在支会里的角色都应该加以提升。
戴腾姐妹，教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我们从事的 是怎样的事工呢？
是要将家庭印证起来，让家庭能永恒的在我们天父的国度中持续下去。
一点都没错，我们可以用他说过的话，这是我的事工，
还有我的荣耀，
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所以在教会中，我们付出许多努力的同时，要记得我们是在互相帮助。设立那个美好的目标，就是在今生结束时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安德森长老和罗斯本长老，请谈谈帮助那位好弟兄去圣殿的这项努力为什么是很重要的，你们两位的看法如何？
贝里长老和克里里斯多长老曾谈到这一切如何引导我们去圣殿，而英国那位美好的长老定额组会长，他不单单试着带领那位弟兄回到教会，他的目标在于圣约，要透过圣殿教仪带领那弟兄归向基督。看到在圣殿外拍摄的那些照片是多么美好，那位长老定额组会长就像一位引以为荣的父亲那样面带笑容。显然他协助这些人有一段时间了，因为他说他第一次是带那位弟兄去代替死者受洗。他所想的不仅仅是带那位弟兄去教会，也协助他与天父有了联系。
我喜欢这个想法，因为的确是如此。我们从事这些施助的事工时，必须将眼光专注在圣殿上。
我看这影片的时候，想到尼腓三书十八章三十二节，想到一个长定组会长，一个家庭和主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既然如此，你们仍不可将你们的会堂或崇拜的地方赶出去，应当继续施助这样的人，因为你们不知道他们还是会回头悔改，全心全意地归向我，我也会医治他们，你们要作为带给他们救恩的工具。这就是主医治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和每一位长定组会长和成员在那个过程中带领他们的角色。
那位长老定额组会长将那个男人交付给了神和祈祷，并让他一步步的成长。
他很快就有召唤了，
对，
他恢复活跃，能召唤担任那个定额组会长的资历。
那正是这计划的一部分，就是让他一直能够进步，给他试做，是个好方法。
对，
还有什么吗？
我想针对你读的尼腓三书第十八章说几句话。你提到经文上说，虽然如此，仍要继续施助。你们注意到了吗？光是在这几节经文里就两次提到这一句，虽然如此，仍要继续施助。我想主是在说，绝不要放弃，在遭到拒绝时仍要继续去爱，去施工，虽然如此。
那是个很好的例子，谢谢罗斯本长老分享这些。现在我们换一个主题，谈谈教会的未来，也就是教会中的年轻人。我们在服务方面有着绝佳的教导，也知道有力的服务会怎样影响到提供服务的人和接受服务的人。安德森长老，你有个经验要跟我们分享，他讲到为人服务的一个很不寻常的方式。
贝里长老和克里斯多长老两人都谈到了服务的圣化力量。救主也教导我们，服务非常重要，为首的是仆人而不是主人。
这个例子谈的是有位年轻执事定额组会长，名叫史班瑟，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他协助了他定额组里一个名叫戴顿的男青年。这个例子相当特殊，可能不像一般执事定额组会长做的那是那样容易说明，但这个例子显明了我们想要学习的事。请看影片。我被召唤为执事定额组时，我觉得自己身上背负着重大责任。我应该看过定额组里每一个人。我在教会的执事定额组里遇到戴顿，他患有脑性麻痹，说话和与人沟通都很吃力，但你感到他的灵性，他应该要有机会去做别人相同的事。
我们一直都试着让他参与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长久以来我们发现他很喜欢风吹在脸上的感觉。
史宾塞跪在戴顿前面，把手放在戴顿的膝上，说：戴顿，你要和我一起参加铁人三项比赛吗？戴顿沟通的方式，眨眼睛表示同意，眼睛没眨表示不要。接着戴顿开始眨眼睛，然后史宾塞说：爸，他说好。
和我以往参加过的铁人三项经验不同，因为我骑在车上必须更用力才能拖着另一个人骑完全程。我知道戴顿在我后边四五英尺之内的地方知道有个人，并且是我的好朋友，一直在我身边，那真的很棒。
我学到了关于爱心的宝贵一课。一个年轻男孩表现了基督般的行为，尽到了执事定额组会长和朋友的责任。
接近终点时，我和戴顿有一个灵性的经验，再难的事也有办法做到，无论你有什么挑战或处境如何。当我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尽时，戴顿开始微笑，于是我开始加快脚步，全力冲刺，那股力量支持着我跑完最后的数百码，抵达终点线。我很高兴，并且觉得自己仍有体力。我感觉到圣灵的力量帮助了我和戴顿跑完全程。
他一点都不想成为英雄，他想让戴顿成为英雄，而他只是戴顿的脚。
我觉得只有圣职是一项祝福。我感受到天父和我的主教对我非常信任，相信我能为人服务，也能够完成我需要去做的事。
这部影片我看过两三次了，每次都很感动。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来谈谈有哪些原则是每位执事定额组会长都能做到的。他不必完全像史宾塞一样，不过我们要讨论这些亚伦圣职定额组领袖要如何影响定额组的成员。
佩勒长老，首先我们听到史宾塞说，我成了执事定额组会长，感觉自己有很大的责任照顾定额组里的其他成员。这正是我们未来几年里会一再看到的事，也就是年轻的定额组会长和女青年要对那些与他们同年纪的人负起更多责任。请听听在教义圣约中给予执事定额组会长的这段忠告。还有，我实在告诉你们，执事职位会长的职责是主领执事，与他们一起进行议会，按照圣约所限明的教导他们自己的职责，彼此启发。那是个重责大任，而那就是他们的责任。
戴腾姐妹，这部影片跟女青年有何关联？
这影片让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看到女青年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在帮助那些无法自己进行个人进步计划的女青年完成这项计划。安德森长老，我也像你一样想到经文，在教育和圣约里面的第84篇106节说，你们当中若有在灵中坚强的，就要带那软弱的。 极其温和地使他接受启发，使他也变得坚强。教会里的这些年轻人真的很不可思议，他们会伸出援手帮助别人完成他们无法独立完成的事，而且他们是真的想要这样做。
真谢谢你，罗斯本长老，未来的长老订合组会长、高级资议、主教团成员，还有支联会会长团成员，他们现在在哪里？
他们就在整个教会的知识教室、祭司订合组当中。此外，还有美好的女青年，分布在冯草组以及女青年的每个组织中，这就是教会未来的力量。小小年纪的史宾塞这位知识订额组组长鼓舞了我，他的作为发自内心，是那么的真诚。
我希望教会里的每位执事都能看到这段影片。
我想他们会看到的，影片会放在网络上的。
没错，这会放在我们的领导人训练资源里边。当然，任何一位执事订合组会长都能在他的主教协助下观看这部影片。
有些未来的领袖就在初级会里。当史宾塞说，我发现自己可以做一件困难的事，我心想，那正是我们今天的青少年需要知道并从内心深处去感受的。他们要知道自己可以做困难的事，而且必要时，就像孟孙会长在总会大会中所说的，单独去做。
听过纳尔逊长老谈到婚姻的重要性的人也会看到这段影片，或者在他们自己的支分会里看到这样的例子。孩子是多么宝贵，婚姻是多么宝贵，拥有像戴顿这样的男孩，又有像史宾塞这样的执事订额组会长，在这段旅程上同行，又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他们有父亲和母亲，但他们的父母若没有缔结婚姻，我们天父这些灵体的孩子就无法进入这样的家庭了。
你有看到那对父母他们是多么感动吗？有人这么关心他的儿子，这样的事情会增强别人的信心。看到一个年轻男孩像救主一样去施助，也增强了我的信心。
贝里长老和我在一两星期前去了某个支会，要教导有关麦基洗德圣职的一些原则，但在场的人持有各种圣职。就在我要开始演讲时，有两位男青年突然走到门外，我在心中说，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支会在犹他州，每个人的家距离教堂都很近，大约15分钟后他们回来了，还带了另外一个男孩。聚会结束后，我们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想要帮助那男孩进步，那男孩原本不在场，他们就出去找他。在那天早晨，他们怀着孟逊会长所教导的那种精神前去救援他人。
如果孟村会长在场，他会说，也要关怀寡妇、孤独的人和没有获得教会祝福的人。我想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接受教导，学习如何去做，如何让圣约的应许实现。天父的孩子只要实践在这里所教导的这些原则，就会蒙得很多的祝福。我们要结束这一小部分的讨论了。安德森长老、戴腾姐妹，你们要做结论吗？
我想到的是婚姻的神圣，家庭的力量。我记得潘会长曾说，我们是一个由家庭构成的组织，而不是单单由支会和分会构成的组织。我们必须带领这些家庭归向基督，可能的话，有一位圣职持有人奉主的名行事，来协助他自己的整个家庭归向基督。我要向各位见证，向正在聆听的人见证， 我知道我们努力带领他人归向基督时会获赐基督的能力，他必祝福我们，让我们知道要去关怀谁，协助谁。
戴登姐妹，
我深有同感的是，这是主的事工，而且这是一对一，是一个一个的完成的。我们的先知就是最好的典范，他是我们的表率，他一个一个的施助他人。此外，我觉得领袖的工作不应该超量，因为有这么多人需要协助。但我今天感觉到也见到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个别的对象，这些领袖注意到一个他们可以协助的人。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一切就会改观，家庭会变得不一样，个人也会变得不一样。我想要向我们的先知看齐，因为他有救主般的作为。
威克斯姐妹，
佩勒长老，谢谢你。在阿尔玛书第24章，安泰尼腓利海人谈到了是什么使他们态度改变，从邪恶转为正义，并回到羊圈。他们的领袖说，我感谢我伟大的神，将他部分的灵赐给我们，软化我们的心，使我们开放与这些尼腓弟兄往来，开放与他们知会与分会中的人来往，促成了世界的改变，而且那些拉曼人的心都软化而回头了。
来往的意思就是沟通，
是交谈，进入人们家里，了解他们的需要，将他们当作兄弟姊妹及天父的儿女一样爱他们。
很谢谢你，罗斯本长老。
在刚才提到的所有的事情中，我最喜欢的是在一小段影片中所见到的商议以及摩罗之灵，初级会会长团与主教团商议，定额组会长团彼此商议要如何去施助其成员。我相信还有一个知识定额组会长团讨论了带队的事，我们可以在主的教会中参与这些会议，对于父母亲都是一件美好的协助。
谢谢你，弟兄姐妹们，我们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参与这场转播，希望参与这场转播的每个人都用心观看，而且多看几次，思考自己的情况，想想在自己的指派任务上还有哪些可以再多做些，来提升、鼓舞和造福天父的孩子。我们祈求天父祝福你们，看顾你们，在你们的指派任务上祝福你们，给你们启发，并在你们默默工作以及在你们的知会、智联会或家庭议会中工作，造福天父更多的孩子时，赐给你们提示和灵感。大家想想看，要是每个长老定额组每年都能够带领一两个人回来，那会是怎样的情形？我说的是每个会长团成员要一起合作来促成这件事。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难，只要我们说出来，看看需要怎样努力去关怀天父的孩子。天父爱他们，而我们也对他们负有责任，因为我们拥有耶稣基督圆满的永恒福音。我们感谢天父透过先知约瑟复兴了福音，并见证这教会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真实教会。只要我们采取行动，天父和主必会祝福我们。我们谦卑祈求这些都会实现在你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panel.
We wi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谢谢各位，我们现在请总会会长团的第二资理乌西铎会长为我们演讲。他讲完之后，我们要唱圣诗第151首《大家齐向前》，来结束这次会议。犹他州欧奎波因特支联会的一位初级会领袖佛南德兹姐妹将为我们做闭会祈祷。我们感谢今天所有的与会者，愿这些教导能为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带来祝福。乌西铎会长。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你们今天和我们一起参加这场训练会议。孟森会长请我对你们演讲，他也要向各位表达他的爱与祝福。我们知道你们排开了其他的行程来参加这次的全球训练会议，我们要赞扬你们的忠信，我们爱你们，你们愿意奉献自己的时间、才能和资源来建立神的国度。我们今天听到了毕生奉献于听从并留意圣灵声音的人所提出的明智忠固，我们呼吁你们要仔细思量他们的忠固。当然，我们知道聆听忠固和身体力行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救主指出这两者的差异，他说，听了并且服从的就像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光是听却不遵循的人，到头来就会失去原有的房子。教会有美好的成员，有渴望要服从及跟随主，但有时候尽管我们有美好的心意，对该做的事却拖延了之后才做，或者误解了我们接受到的教导，以至于受灵启发的忠固无法发挥应许中的作用。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位妇女梦见她的丈夫送她一条她一直想要的项链。她问她的丈夫这个梦的意义，她的丈夫带着满怀爱意的笑容说，你今天晚上就会知道了。当天晚上她的丈夫回家时，亲手交给她一份包装精美的礼物。她将礼物打开，满心感谢她那体贴的丈夫，却发现里面是一本书，书名是《解梦指南》。海勒里会长曾经对教会的教师表示，让人了解自己所教导的事情很重要，不被误解也很重要。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了解，其次是将了解付诸行动，这就是用肩膀扛起巨轮的意思。基于这样的精神，并且根据由培勒长老带领的小组讨论，我想要针对如何实践你们今天所听到的讯息，另外提出一些忠固和几项建议。世人都有一种很奇怪的倾向，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因此制定规则、法律、法规细则、程序和细部程序，到头来却叠床架屋，担负着许多沉重、复杂的期待，根本无法记得清楚，更遑论能够实现。保罗之所以说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我们太常将耶稣基督福音那美好而单纯的本质复杂化，变成无数过度要求的期望，但只要我们专注于福音中的为什么，许多困惑就会自然消失。我们为什么会来到世上？我们为什么必须遵守诫命？耶稣基督的赎罪对我们为何如此宝贵？恰当地提出为什么的问题， 就能引导我们在何人、何事、何时、何处及如何的事上做出适当的决定。培勒长老和他的小组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们提出的问题包括：我们为什么要召开议会？是为了安排再重新安排知会行事历吗？还是为了讨论事工人选问题，或是为了安排清洁教堂轮值表？这些议题可能急迫而且有必要讨论，但这是最重要的事吗？有许多方法可以用来提升宝贵的议会时间品质，例如每次开会前都做好准备。我们也可以透过备忘录、电话、电子邮件或简讯来安排行事历或处理其他的组织事务。但如果我们将议会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处理组织性事务，就会有偏离目标风险，无法完成主召唤我们管理他教会的目的。我们在议会中寻求来自圣灵的灵感，使我们能够建立神的国度。我们开会目的是要寻求两个基本问题的答案。第一，我们如何帮助我们的成员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第二，我们如何能帮助成员们更能爱人如己？我们在教会组织中举行议会时所讨论的每件事情，都应当源自于这两大诫命。因为万事都奠基于这两大诫命。我们一旦了解召开议会的理由，就更容易适当地专注于如何达成我们的目的。例如，当我们思考用什么方法让成员们对邻人有加增的爱时，或许可以规划一项服务活动，让较不活跃的成员和其他信仰的朋友都能参与。我们所有的讨论，无论是有关年幼者和年长者、福利需求或传道事工、福音的教导或巩固家庭，都应当建立在这个架构上。我们若能简化和提升议会的程序，并且邀来圣灵，就能得到圣灵的力量与活力，为我们所做的努力带来指引和来自上天的协助。有些人可能会说，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就会去做。尽管我们赞扬愿意服从的正义渴望，但领导不只是完成每件代办事项，同样地，生活也不只是这样。正如你们所注意到的，新的指导手册并未巨细靡遗地说明你们在各自召唤上所应采取的每项行动。这些指导手册提供充分必要的架构，而没有载明各个细节。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不要把手册甚至经文当作是核对项目或者详细的说明书，而是用它们来帮助我们准备好自己的心思意念，为我们自己的责任接受神圣的启示。很遗憾的是，我们有时候不寻求经文或指导手册里的启示和答案，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知道解答或解决之道了。弟兄姐妹们，无论我们以往的经验有多好，如果我们不再提出问题，不再思考，不再沉思，就等于是在阻挠自己获得灵的启示。要记住，年轻约瑟所问的问题开启了万事复兴的大门。我们有可能阻碍了天父原本希望我们获得的成长与知识。有多少次圣灵试着告诉我们某件我们需要知道的事，却无法通过我们那自以为已经知道答案的巨大铁门。 我要谈的另一个主题是成长与真正的成长之间的差异。我们今天也听到了有关这一点的讨论。以教会用语来举例，成长可以定义为新成员。新成员包括满八岁受洗的儿童以及新受洗的归信者。另一方面，真正的成长则是活跃成员人数的成长。教会在某些地区的新成员人数大幅增长，但活跃人成员的人数却停滞不前或仅有微幅的成长。我们有一些具体显示教会成员活跃情况的方式，例如圣餐聚会的出席人数、适当年龄的圣职案例人数、传教士人数以及持有有效圣殿推荐书的人数。有些更精确的指标或许能显示出耶稣基督福音中真正的成长，但却是我们无法轻易加以衡量的。例如每天的祈祷、经文研读、家人家庭晚会、对家人和对邻人的爱心，以及对基督赎罪有见证的个人经验，这些都不是由文书记录在教会记录上，而是记录在我们的心中和天国里。如果我们让天父的儿女受洗，却不继续爱这些很高兴能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的人的宝贵新成员，也不继续和他们做朋友，那么我们就是在折损我们在传道所做的努力。同样的，我们的议会必须仔细讨论每位成员属灵和属世的福利，特别考虑谨慎的每位新归信者。我们议会的任务在于协助成员更爱天父和他们的同胞。如果我们将心力集中在这一点上，一对一地施助他们，就会有更多成员觉得教会已经变成他们的家，他们已经找到福音中的为什么。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切记，你我都不完美，因此我们的议会也并不完美，因此有时候会人力不足，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或好几个人并未完全投入事工，或者会有人因为生活的复杂情况和压力而分心。请不要放弃，要谨慎。对于议会的运作方式，不要怀有过度理想化的期待。同样的，如果你专注于福音的为什么，圣灵就会在你们谦卑地付出努力时引导你们。辛格莱会长曾说，我们是来协助天父的事工，促成他的荣耀，即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的。你们在自己范围内的责任与我在我范围内的责任同样重大。神的先知说出这样的话是多么令人感到谦卑啊。如果你所处的情况不尽理想，请放心，因为主会支持你们并提升你所做的努力，他会圣化你的决定和行动，借由基督温柔的慈悲使之成为完全。他会圣化你们要做的事，使他得以造福你们的灵魂和你们所服务之人的灵魂。正如我先前提到的，如果听到了神的话语却不在生活中加以实践，那么聆听神的话语就对我们少有注意。因此我要请各位毫不犹豫地采取下列步骤，并且在你们担任召唤的整个过程中都能持续这么做。首先， 以个人或议会的方式，虔诚地思考你所接受到的指示，想想家中的圣职力量，履行圣约，援助他人，专注于某一个人，巩固我们的青少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福音原则，以建立永恒的婚姻和家庭。当你们思考这些主题的时候，问自己，为什么会有你所从事的这些服务和事工？然后根据所得到的答案，问自己该因此去做什么，以便履行个人和议会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请打开你们的心思和意念，接受来自天上的旨意。我应许你们，圣灵将会向你们启示，对你们自己、你们的家庭以及你们在教会的责任上最重要的事情。第二，经过沉思和讨论后，决定几项你将承诺去采取的行动。请记住，每个组织、支会、支联会、家庭和个人所采取的行动可能有所不同，这些行动应当适用于你们个别的情况和需求。我们所追求的合一，并不一定是在同一时间做相同的事，而是每个人都能聆听，并且一直遵循同一位圣灵的指引。第三，一旦你已经做出承诺，就要在每次议会中，在自己责任和召唤范围内，针对这些承诺加以追踪。请确实这么做。我们也请你们在每天的祈祷中，将你们的决定和所做的努力带到主面前，祈求进一步的光和指引。要信赖他，他认识你们，也爱你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爱你们，也敬佩你们，我们为你们祈祷，我们知道你们渴望听从圣灵的低语，跟随救主，并且在这伟大事工中成为他的手。我见证这个事工是真实的，你们都已蒙神召唤，救主是这个教会的元首，孟孙会长是他的先知。亲爱的朋友们，愿你们都能在正义的服务中找到喜乐，这是我的祝福与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天上，亲爱的父，在此美好训练会议结束之际，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您的面前。天父，我们感谢所感受到的圣灵以及所得到的指示和教导。感谢您，天父，赐给我们活着的先知，让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指示。天父，我们感谢能有召唤，也感谢有机会来为您和你的儿女服务。天父，我们祈求你在我们运用所学习的这些原则时能够祝福我们，使我们可以继续向前迈进，并在我们帮助别人时祝福我们能够多留意别人的需求，使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更加与你接近。天父，我们非常感谢有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感谢他的宝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